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5节到34节。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万有都靠你而立，地上一切的活物都仰望你，也愿全地都认识你，敬畏你，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的经文，就是25节到34节的经文。这是新约圣经当中基督徒很熟悉也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都论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忧虑。主耶稣在这十节经文当中七次提到了忧虑这个词，三次重复不要忧虑。我们下面呢就以不要忧虑为主题，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为何会忧虑？第二，主耶稣为什么说不要忧虑？第三，人怎么才能够不忧虑？我们首先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忧虑。忧虑是指人内在的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是人对于某件事的不确定性和自身的无助性所导致的一种恐惧或者是难过。当然，我们知道对一个事情有不安或者是担忧，这是人的正常情绪反应。但忧虑呢，可以看为是一种过分不安，或者轻度惊恐。但是也还没有到影响了正常的生活，或者令人绝望，或者惧怕的要逃避的程度。忧虑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就是，我们的心被拉扯，被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给强行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以至于情绪被影响，心灵感受到了压力。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忧虑的时代，忧虑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虽然相比于过去，人们对于资讯的获取呢更加便捷，所拥有的生活用品更多，但是忧虑呢并未减少，反而更多了。因为信息虽多，但都是碎片化的，就碎片化的信息也碎片化了人的思维，使人呢很难有一个系统化的深入思考的能力。物质虽多，但贫富更加分化，生活带给人的不确定性和虚空感更强了，因此人们的无力感也前所未有，忧虑也就前所未有。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因为虚拟世界不但可以让人暂时忘记忧虑，虚拟世界更是给人一种现实世界当中所缺少的掌控感。表面上来看呢，忧虑通常是由外在的事物它的某种可能性所引发的，但实际上忧虑真正的起因呢是内在的。忧虑主要源于人自己，是因人心灵的内在认知所引发的一种情绪反应。忧虑主要是因为人内心认知的有限和软弱所引发的。比如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所说的就是因认知引发的忧虑，所以别人都可以正常生活，这个人就每日惶惶不安。再比如很常见的，我们考试前很多人都很紧张，是因为这个人不愿意面对，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承受不了不及格的那个可能性，这主要是心灵的软弱所引发的。可见忧虑通常来自于人内心的一种无力感，就是没有把握却必须要去面对和承担，或者是人有期望但同时又知道结果我们不能掌控。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人就是有限的，就是软弱的，无力的，这是一个人应有的自我认知。人不可能掌控这个世界，人也不可能掌控未来，人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 因为这不是属于人的世界，这是上帝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受我们掌控的世界里，很多事情的发生不由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有限并不表示必然忧虑，而软弱却一定会忧虑。人作为被造，当然是有限的。但亚当在堕落之前，并不生活在忧虑中，因为那个时候的亚当并非是软弱的，那就是指他和上帝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常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可以化解人的有限所可能引发的焦虑。但堕落的人呢，今天都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都想自我为王，都想去做自身不可能做到的事儿，所以忧虑就变成必然。也就是说，神如果没有坐在人心灵的宝座上，人必定就会有忧虑。就像诗篇里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世界上的君王有时候会利用忧虑或者是恐惧作为一种统治臣民的手段。这样的话，人们就无暇顾及君王忧虑和恐惧的事情了。但是作为万有之主，宇宙的主宰如果做王，他确实要让自己的子民生活在无忧无虑当中，是在自由和喜乐当中来服侍神。因此解决忧虑的方式呢，我们常说不是把人的有限给消除了，也不是把不确定性给消除了，而是把人内心的罪的问题，与神关系不正常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解决忧虑就是要把人里面从堕落世界和败坏人性中所产生的对神、对世界、对自我的那些错误认知给消除掉。人的各种错误认知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某种可能性放大成现实性把某个现实看为是绝不可以接受的或者把感受当事实，把自我当中心，把私欲当理想等等。而针对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忧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我的私欲。更具体来说呢，就是人内心的贪欲、攀比和掌控欲。今天的人们，我们知道并不总是为基本的生活忧虑，而是为他们所认为的基本生活来忧虑。人们所忧虑的其实不是常常不是基本生活当中的吃穿，而是不能拥有世人都在追求的那样一种生活。所以人们忧虑的通常不是缺衣少食，而是比衣食更多的生活方式。因为今天的人们把基本生活的所需从吃喝扩展到了各个领域，比如工作、教育、学识、阶层养老、医疗，乃至于相貌服饰出去旅游等等。人们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看法而内心当中有忧虑，我们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身份和地位而忧虑，因为这个世界其实给不了我们所要的东西。因此呢，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会看到都被愁苦所充满了。过去我们常说我们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但现在童年也被忧虑所充满了。贪心跟骄傲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人忧虑的内在原因。想要神没有给的，这就是贪心。贪而不得就会不满和忧愁。所以雅各书曾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但是呢，人却觉得说我们配得我们自己想要的我们应该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想过神给我们的生活，我们想要自我设计、自我选择，我们想要过一个能够由自己完全说了算的自我为王的世界。因为人觉得，如果我能掌控一切，我就是自由的，我就是满足的，我就是安全的。所以今天的人们常常把自己生命当中的平安或者是安全感建立在自己所拥有和掌控的东西之上，比如钱财、权势、学识、人脉等等。人们一看见自己银行存款的数目，马上就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了安稳感人一看见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权势，马上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的自信、安全感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些外在拥有的东西之上的。但人们又看见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会变化的，会失去的。因为人所以为拥有的只不过是上帝暂时放在人手里的，神如果要拿走的话，人随时就会失去。啊，即使暂时在你手里的时候，怎么使用也是神来决定的。所以人总是用一种自不量力的掌控感来产生人生当中的一种自我辖制和忧虑。那事实上人其实什么都不能拥有啊，就像约伯在遭难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传道书有非常类似的经文啊，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他也照样啊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圣经看来，私欲所引发的忧虑本质上是一场虚空。世人不但会忧虑啊，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也会忧虑。基督徒忧虑的原因本质上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啊，就是主耶稣这里面所说的小信。忧虑就表示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没有信心，或者我们不相信上帝会看顾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从某个角度来说，世人的忧虑是生命的常态，应该的。啊，堕落之后的罪人对于世界和将来，对于一切未知的基本反应都应该是忧虑啊，甚至是惧怕、惊恐。但是对于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忧虑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了。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和神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关系，而忧虑就表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依然有一些不正常。那更进一步，其实忧虑表明我们对上帝掌管万有和世界不那么信任。啊，一般我们对上帝的信任呢，或者对上帝的不信任呢，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神有掌管宇宙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吗？第二，神对我有足够的慈爱和信实吗？当然，对于上帝的能力和信实啊，一般的基督徒都不会有疑问。对基督徒信心有挑战的，主要是对上帝的智慧和慈爱，就是神爱我吗？或者说，神足够爱我吗？神会把最好的给我吗？神让我今天面对和经历的，真的对我是最好的吗？啊，神一定要让我经历这样的挑战和痛苦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一般把我们所认为好的看为比上帝给的更好。或者说，人的忧虑通常来自于对于保罗所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一节经文的不认同。我们如果对上帝的信任没有超过我们对自己的信任，我们就会质疑神，啊，也就会忧虑。所以我们必须告诉自己啊，我们没有那么可靠，这个世界还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为好，啊，还是让上帝安排我们的生活是最好的，因为神才是可以信任和可依靠的。其实更深一层，我们要考虑的，基督徒的忧虑还可能来自于我们不想顺服神的心意，而去承受苦难和损失。啊，使徒保罗曾经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啊，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基督徒作为基督的使者呢，以什么样的身份和面目在世人当中行走，这不是我们自己所选定的，这是上帝所设定的。啊，可能很多基督徒都羡慕啊，愿意像约瑟、摩西啊，甚至像所罗门那样被神使用。可能很少人愿意成为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或者在街上乞讨的拉撒路那样在世上被神使用。啊，我们都期盼在地上能够以一个奴隶主的属世身份来为基督做见证，其实我们都不愿意以一个奴隶的身份为基督做见证。也就是说，相比于对于为基督做见证的使命来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更在意在一个什么样的属世身份地位或者是生活方式当中来为基督做见证。其实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可能既想侍奉神又侍奉马来，既想得永生的福乐， 又享有今生的福了。但圣经所要求的跟随和顺服基督的信心是单一纯粹的，任何境遇和生活都不应该影响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而这样纯粹的信心里面就没有忧虑。其实这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怕惧怕出去。所以纯粹的信心既可以在听到呼召的时候主动放下一切所有的，也可以在被动的被剥夺拿走的时候不因为外在的一切失去而对神失去信心。前者呢就像亚伯拉罕，后者呢就像约伯。然后我们就来看主耶稣讲为什么不要忧虑。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用了飞鸟、百合花、野草和外邦人来作为不要忧虑的提醒和劝勉。特别是和外邦人的对比如果一个基督徒也为将来的生活忧虑，并因此全力以赴地为自己积攒钱财以缓解压力，那么就是和外邦人一样。那就是说他和没有信耶稣之前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的关键是生存第一，信仰第二。人都得先吃饱饭，然后才能谈其他的。属灵的次序上却是上帝第一，生存第二。活着是为了上帝。如果没有神，活着其实只是苟延残喘。从某个角度来说，若没有上帝，忧虑不忧虑也就无所谓了。如果有上帝还忧虑，那就得有所重视了。那主耶稣先用飞鸟的比喻来鼓励我们不要忧虑。我们知道飞鸟在这里代表一切不用耕种也能生活的动物。神所造的动物其实都是靠着去采摘或者捕猎自然界已有的东西来当食物的。就像诗篇所说的，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这一切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首先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这里面的飞鸟的不种不收不积蓄，并不是来告诉我们人类也可以不种不收不积蓄我们什么活也不敢，上帝照样会养活，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在这里用飞鸟做比喻，不是在告诉人要效法飞鸟这种生活方式，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出去找，遍地都是食物。但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两个阶段是这样的，一个是亚当堕落之前伊甸园的生活，一个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40年，神赐玛拿给他们。对于没有生活的伊甸园和出埃及旷野漂流期的人来说，若是什么都不做呢，真的会有可能饿死了。飞鸟的比喻呢，在这里我想有三个方面的鼓励。第一个就是上帝必定供应。飞鸟只要出去飞出去找，就必定能找到吃的。人只要出去工作，就必定会有吃有穿。第二个就是上帝有丰富的供应，因为人比飞鸟要高贵得多。若是飞鸟神都给足够的食物，岂不会给人有更多的赐福吗？人被神赐予了有远超过动物的能力。如果人动用了上帝所赐给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能力还吃不饱，这就有点奇怪了。飞鸟不种也不收，是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种和收的能力。我们要知道，人类是上帝所造的活物当中唯一一个有意识去撒种、施肥、收割的。甚至我们知道，今天的人类社会，农业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育种、化肥、灌溉是一个又一个的专业领域。其实连收割、碾磨或者是蒸煮都是产业。可以说，人类社会当中呢，很多工作都是围绕着播种、收割、食物来进行的。人为自己准备食物的能力是飞鸟等这些动物不可比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飞鸟这些动物呢，尚且能活出相应的风采和自由。为什么领受了更大恩典的人却要活得愁眉苦脸、惶惶不安呢？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飞鸟出去找就能找到吃的，我不是出去找就能找到工作。其实工作也是上帝预备的。每一个雇主其实都是神的用人。神如果没有感动他们没有人能雇佣你。但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把这事业看为跟上帝是没有那么大关联的。我们觉得上帝可能只管日月星辰这些大事，而地上的一个饭馆的兴起、一个公司的起落或者说主管啊、经理啊这些人的心怀意念，其实同样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因此我们会看到，吃饭其实是上帝所造人类的一个被造的特点。我们的吃饭的需要呢， 有不同层面的意义。那首先的意义就是显明人的有限。人需要吃饭，需要呼吸，需要喝水，需要睡觉，这都显出人是有限的，人是被造的有限。这些都是为了要让人谦卑，要让人来依靠神。只有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不需要休息也不打盹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显明上帝的慷慨和良善，人有需要，神就有供应，饿了有吃的，渴了有水喝，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享受神的供应，并因此感谢神。第三个层面呢，吃饭也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上帝也供应我们。他所造的，他供应，这就显出神才是生命真正的供应者，饮食只是满足身体需要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殊情况下，人其实不吃不喝，单靠神依然是可以活着的。我们也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工作的意义。工作呢是人在上帝面前基本的顺服上帝的责任，也是服侍和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所以对于今生而言呢，工作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收入高低也不赋予人高低贵贱的价值。为谁工作才是有意义的？或者说为什么工作才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之后呢，工作就变成了人为自己获取饮食、名声、地位、权力的方式。而亚当堕落之前呢，他的工作是非常纯粹的，就是修理看守神的园子。工作就是尽心治理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地上，我们知道工作是借着使用神所赐的能力和神所造的世界来认识神。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到，工作本身并不是今生生活无忧的保证，不是说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或者就一定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在今生的世界里面，人在工作上的付出并不总能够得到相应的今世回报。同样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有的人工作就会得到较高的收入，有的人就会得到很少，有的人就会得到称赞，有升职和加薪。也可能是有人是什么都没有得着，反而可能还会有损失。因为工作是为神而做的，而神呢，就照着自己的美意，给人在工作当中有不同的所得。有时候多得是荣耀神，有时候少得是荣耀神。而上帝创造一切活的目的呢，因此就不是为了单纯的要喂饱他们，不是为了让我们都吃饱饭。上帝的创造，我们知道是出于上帝的爱。是为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呢，是要借着人，更是要借着人，或者说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更是要借着人显出神的荣耀来。借着人的顺服呢，神就可以使用人，让神的赐福、能力和荣耀显明和流淌出来。上帝会使用我们，把他的能力和祝福呢，显明和流淌在其他人身上，或者是其他被造的身上。当然，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飞鸟的被造就是借着他们在天空当中的飞舞鸣叫，来显明上帝的能力和荣耀。花草树木同样，也是为了显出上帝的美善。所以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活着，而是要为了认识神、荣耀神，并以身为乐。所以人的价值跟尊贵，不是因为你穿了一件贵重的衣服。而是因为你内在的心灵，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人的内在生命气质远超过外在的服饰，所以箴言里面曾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珠鼻上。因此呢，我想我们应当关注内心的丰富，要远过于关注我们穿什么，要为如何内在有丰富而费心，却不要为穿不了某件衣服而忧虑。更何况上帝所造的这些小草野花，所花费的神圣能力，所动用的智慧，其精密程度、奇妙程度，一方面人是根本不可能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呢，光人去研究，可能就要穷极一生，很多代的积累才能有所得。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话呢，其实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写实，是真实的。所罗门作为君王，他的穿戴呢，就代表了人类世界最为顶级的服装。 可能不管是从面料到设计到工艺，都堪称是艺术品。但是跟野地里被人践踏的小草来比，一个是神亲手所造的，啊，野地的草是神造的，啊，一个是人手所造的，可能看起来很华丽，但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而人的身体呢，要比小草其实更为高等。应该说，人的身体和灵魂呢，是神的杰作。所以地上没有任何衣服可以配得上人的身体啊，更不要说人的灵魂了。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身体的尊贵、复杂、精妙，甚至到现在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能明白的奥秘之处的时候，我们就对于穿什么啊就不那么在意了，啊，服饰上整洁得体就行了。而且呢，不要让衣服夺去了别人对你的关注。啊，人如果看见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留意你穿了什么啊，你带了什么，别人的注意力全部都在你的眼神的明亮、纯净啊，你面貌上所体现出来的平静安稳，啊，你从内心里面所发散出来的喜乐和平安，啊，你的温和良善等等，这才是好的。所以如果别人看见你，首先留意你的衣服，啊，对你这个人却不那么在意，啊，这可能说明了在别人眼中，啊，你这个人还不如你穿的这件衣服呢，啊，或者如果有人真的是以你穿了什么来衡量你的价值，其实更是一种颠倒。如果我们也试图以衣物来展示我们的价值，那其实就表示我们也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辖制，我们也在追随这个世界，以世界的方式去迎合别人。啊，当然，基督徒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非议啊，为了减少人们对基督和福音的拦阻，也不要太过于随意到惹人排斥和讨厌的程度。那总之就是不要让人关注你的外在，从而影响了你为基督做见证。啊，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那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第三个不要忧虑的原因呢，就是忧虑对于解决我们所忧虑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用主耶稣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而且呢，忧虑不但不会帮助我们面对和解决挑战和压力，反而可能会令问题更加的糟糕。忧虑不单不会让人多活几天啊，还会让人少活。比如说，忧虑可能会加速病情的恶化，啊，可能会让我们的状况更差。忧虑不但会影响心情和做事的效率，忧虑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啊，但是唯独不会影响外在的环境。所以，我们知道，忧虑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消耗。所以呢，忧虑不是应对将来不确定性的方式，这只是我们人性里面软弱的一种反应。所以，不要任由我们自己留在忧虑中。啊，不要让忧虑扩大，因为我们不是用忧虑来应对压力的，而是要对抗忧虑本身。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忧虑是因为人的内在认知和自我所引发的，所以解决忧虑呢，跟外在的事物关系不大。所以人的忧虑呢，正因为不是因为外在事物引起的，所以呢，我们面对忧虑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也都不是向外的，而是向内的。啊，不是解决外在环境，而是解决内在心灵的被辖制。心灵的被辖制和蒙蔽呢，我们说通常是属灵的软弱所导致的，所以对抗忧虑的方式呢，也必须是属灵的方式。那世人对抗忧虑的方式呢，通常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投入更多努力，啊，试图增加掌控感；第二就是发现努力也消除不了忧虑的时候，就彻底放弃，啊，连基本的责任都不尽到了。那我们对抗忧虑的方式呢？其实属灵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信心。因为忧虑的原因是小信，所以对抗忧虑的方式就是信心。我们里面如果有信心，我们里面就不会有焦虑，啊，就不会有忧虑。忧虑和信心的关系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一样。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的开头有一个因果的连词，所以。啊，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这段关于忧虑的话，跟6章前面的经文是有关联的。 或者说主要是跟六章的19节到24节的经文有关联。马太福音的六章19节到24节的经文呢，前面主要论到了三个主题，就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心灵要定睛在真理之上，就会被光所充满，人不能侍奉两位主。其实这三个主题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都是提到人要在属世和属灵之间做一个抉择，而你的抉择就决定了你的内心状态。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要选择神，而不要选择其他。你要对神有信心，要来依靠神。使徒彼得曾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卸给别人都卸不下去啊，只有卸给神才能真的卸下来。而这里面说神顾念我们，就是神知道，就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所说，你们天父是知道的。神知道就是在表达神关注我们，体恤我们，顾念我们。神不是高高在上，从来不正眼看我们，从来不关心我们的内心状态、感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压力。神不是那个冷冰冰的那一位，神从来不是把我们当牛马，你只要顺服听话干活，其他的他都不太在意，不是这样的。神知道我们生活的处境和我们心里的一切感受和想法，他知道我们的忧虑，就是神知道，神还依然让我们处在当下的处境和难处当中，那就表明他对我们身上有他独有的美意，或者是借着环境来磨练我们，或者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来保护我们，或者是要在这个环境当中使用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忧虑当中，我们就应该带着忧虑到上帝面前来求问，来寻求帮助。我们前面还提到过，这不是我们的世界，这是上帝的世界。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更准确的说，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为什么可以到上帝面来寻求帮助呢？因为这位掌管万有、掌管世界、掌管将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上帝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就表示他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抗我们里面可能出现的焦虑。那我们的忧虑更多其实不是对上帝能力的不信啊，更多的其实是对于上帝爱的不确信。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告诉我们一件事，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能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那无论他让我们处在什么处境当中，其实都是出于他的爱。对抗焦虑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顺服。就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意思就是，凡事都先寻求神的心意，并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因为神的国就表示神的全能，神的义呢，就表示合乎神心意的事儿。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生活供应的应许，其实在这里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排在了顺服的后面。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并不保证一定会给你生活所需的一切。当然有时候即使我们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也会供应生活的所需，因为这是上帝格外的恩典和宽容的表现。但这个时候神的应许就没了。所以顺服呢，从两个方面鼓励我们。第一，神赐够用的恩典。我们生活中一切神都会给，神有这样的能力。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有比如以利亚，神靠乌鸦来，神借着乌鸦来供养他，以色列人旷野玛拿的例子，新约五饼二鱼的例子等等。第二个勉励就是，我们只管去顺从，顺服遵从神的话，做神的工，讨神的喜悦，神必然会在生活的供应上显出他的作为。但这里我们要说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跟狭义的理解为，只有做了和福音直接相关的属灵工作，这才是。其实生活当中一切事都属于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范畴，也就是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照着神的心意做事。就像主耶稣在有一次讲道的时候，征用了彼得的船，做讲台。讲完之后呢，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彼得紧接着就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然后圣经记载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把 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对于彼得来说，神说要用你的船，那彼得就不要说，主啊，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在捞鱼啊，一条鱼都没有，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我全家人今天的饭都还没有着落呢，那我得赶紧再下一网试试，啊，实在不行我再上岸去找个运货的活，这船我还用了。啊，不能跟主耶稣说抱歉，要不你问问，约翰家的船能不能用？他们家比我们家富裕。不要说这么多，听起来很有理由的话。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于彼得来说，就是当听见主耶稣说要用他的船，他就应该说好，那就给你用。船用完了，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湖里面去下网。彼得也不要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昨天晚上捞了一晚上都没有捞到啊，现在就行了吗？那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彼得应该马上顺服，把船摇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所以听从神的话，这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第一要义。啊，当然神也可以先让彼得去湖里拉一网鱼上来，然后再用他的船讲道。啊，总之神说什么你就听，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然后你就看见神在生活当中的作为。可见呢，顺服很多的时候对我们的挑战依然是信心的挑战。特别是今天我们一说到顺服神，总给人有种感觉，我们要舍弃今生的什么东西，要付代价啊，会遭遇艰难。比如在工作当中，完全照神的心意做事儿，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位升迁，啊，甚至可能会失去工作。但是今天的经文应该让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生活一切所需的，神就会加给我们。因为我们的指望不是工作，也不是钱财，而是创造世界并掌管万有的神。所以真正供应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不是这个世界啊，不是某个公司，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上帝。就像以利亚在饥荒的时代里面，神通过一只乌鸦供养他。所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生活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不单是一个应许，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应对忧虑的方式，而且很直接的方式。你只要一去做神的工，你里面的焦虑就没了。甚至呢，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单不会忧虑了，而且还会使我们更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一切供应。忧虑当中的人呢，会忽略神所给的各种恩典，面对恩典呢，也不会觉得是享受，也不会有感恩和喜乐。只有忧虑退去了，人的心灵才能被神的恩典所触动。那最后，主耶稣给了一个对抗忧虑的更具体的方式，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李执中的一本呢，翻译成"因为明天自会为明天去挂虑，一天的困难给一天担当就够了。"这告诉我们，首先不是不可以忧虑啊，只要为眼前的事儿来费心尽力就好了。所以从上帝创造的角度，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的心灵很有限，我们必须认识了我们被造的特点，就是我们只能承担一天的难处，一天刚刚好。既不让我们懒惰，也不让我们忧虑。所以你不要让更多的东西进入了你的心灵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心灵很脆弱，承担不了太多。所以上帝就没有把人创造成可以一下子担当两天三天甚至一周之内的难处，人的心灵只能承担一天之内的难处，再多就是重担，再多心灵就超载了，超载就容易形成伤害。所以我们只能负担起上帝已经显明给我们在当下必须承担的责任。那更不要说一年后、十年后、20年、30年之后的事了。先不说我们的心灵能否承担，我们可能都活不到10年之后呢。从上帝主权的角度来说，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忧虑是有限定的，是有范围的，就是你不要把今天应该用于当下的时间给挪用了你现在该做饭了，那就去想那该做什么怎么做，你不能把做饭的时间用来思想明天如果地震了我该怎么逃跑这件事。所以每一天的时间做什么都是定好的，为正在做的事情去努力就行了。明天这是属于将来的，我们一方面没有能力处理，另一方面上帝也没有让我们处理，因为明天不属于我们，明天属于上帝，也就是明天并不属于我们费心的范畴。你就不要越过自己的界限越界去承担不属于你的事儿，那就是做了多余的事儿了。所以把你心灵的触角给收回来，这也是对抗忧虑的一种消极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需要为将来做一些打算，那不需要为明天做一些计划和准备。中国有句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里面的远虑这个虑是思考而不是忧虑。所以为明天计划 就是善用了当下的时间，那为明天忧虑就是误用今天的时间。所以重点呢不是说不要去为明天打算，重点是不要为明天忧虑。而且呢，对于基督徒，在信心中是可以面对明天，面对将来，而且是可以对将来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甚至呢，我们凭着信心才敢做一些计划和打算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才知道我们今天做工的果效会延续到明天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不要忧虑，并不是说不要思考，不要计划，不要准备，不要工作，反而呢，我们应该规划我们的地上的工作，怎样才能把最好的以最好的方式为基督而活。当然基督徒考虑将来的时候，我们一般说有两重视角。第一，就是在末日再来之前，这是一个视角，因为主耶稣再来那是一个确定的将来，可以说我们在地上一切打算都是为了那个时刻。第二，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每一天，我们该干嘛就干嘛该撒种就撒种，该收割就收割，然后把一切交给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再次说明，我们的计划其实并不怕被打乱、被结束、被改变，因为神的旨意更超越，哪怕我们的计划被改变了，神也会使用。好，最后我们的总结就是，其实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地上可以做到不忧虑。第一，就是不要过于关注吃穿第二，就是不要过于关注明天既不要把生活所需放在首位，也不要懒惰特别懒惰不工作，而是把顺服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把生活的供应交托在神手里。这里的要素呢，就是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相信上帝有能力供应我们，我们也相信上帝乐意供应我们，我们也相信上帝供应我们的方式和多少都是出于上帝的美意和智慧，都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忧虑写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好，最后用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劝勉。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到30节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我们的生命并且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你不但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你更是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地上，就在我们的身体还在衰残当中的时候，你让我们心里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刚强，而且你也差派天使和你的天军在我们的四周护卫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满得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也求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就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荣光，你就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忧虑。愿从你而来各样的恩典，你对我们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得到智慧，知道该如何度过我们地上的每一天。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